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样混乱的时代，这样各种各样的信息泛滥的时代，主啊，我们知道唯有你的话是真实可信的，唯有你的话是真理，唯有你的话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指引。主啊，我们谢谢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我们仰望你。主啊，因为正像你经上所记的，凡经上的主啊，你所启示出来的话语，不是凭着人的意思说的。主啊，人也因此不可以凭着人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主啊，如果人谬解你的话，将是自取灭亡严重的后果。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把我们自己，主啊，不但是谦卑下来，把我们的救我连同世界，这个时候主啊，特别我们求你如同钉在十字架上，让这些世俗的肉体的思想不来混乱我们。主啊，我们愿预备一个清洁的心，一颗空空的心给你。主啊，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做解释翻译的工作。主啊，你的灵自己打开你话语的奥秘，因为你的灵被称为真理的圣灵，因为你的灵要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去。这时候也求主保血洁净我们每一个，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守节心清。主，更求你赐给我们有相应的信心，主啊，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主啊，好使我们不单单是听到的人，而且实实在在是能够行道的人。主啊，因为你经常应许我们是在不是听到的人有福，而是在行道的人有福。主啊，在我们所行的事上才必然得福。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你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走合你心意的道路。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主啊，孩子也把自己分别为圣，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洁净使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就是咱们继续啊，这个哥林多后书。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基本上把这个第八章啊，这个走过了一遍。那么我们说第八章和第九章啊，这个是一个两章经文啊，是一个主题，一个中心啊，一个论述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这个当时的时候啊，就是保罗在马其顿啊，在这个亚该亚啊这个地区呢，就是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啊，由于他们凡物公用了啊，把自己的房屋田产都卖了啊，那么这样呢，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再生产的能力啊，咱们土话说叫坐吃山空了啊。那么再加上当时呢，耶路撒冷又发生了这个饥荒的问题啊，这个战争的问题啊，这个罗马人统治那个地区哈、啊。因此呢，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就出现了这个经济上啊，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上出问题了。因此呢，这个大概不仅仅是保罗啊，很多这些当时的外邦人的教会啊，就鼓励他们来奉献啊，这个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啊，这个是捐献啊，是这个一种慈惠的事情啊，来支持耶路撒冷的圣徒。 那么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用了一个说法啊，就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这样呢就平衡了。那么这个在第八章啊，这个第十三节啊，这里这么说的，他说我原不是啊，我们看啊这里啊，说我原不是叫别人清醒，你们受累啊，乃是要平均啊，就是说保罗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啊，说好像叫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呀，可以在那里坐在那里享受外邦人教会在经济上给他们的支持啊，并不是这个概念啊，而是说要平均啊，这个平均呢，均平啊，就是说他们有难的时候你们来帮啊，你们或者有难的时候，那么他们也可以再倒过来帮你们，这样呢就是使得有余的可以补那些有缺的啊，所以这样呢，这个就是一个基督里面这个爱的见证，是吧？也是信的见证啊，因为现在他们缺嘛，我们有余嘛，是吧？我们帮补他们，是吧？那么怎么知道哪一天我们又有缺了啊，他们又有余了，他们就可以来帮助我们啊。这样呢我们就成了一个互相帮补的这样的关系。那么不至于出现就是这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这个贫富悬殊啊，有余的余的没有用啊，剩下的钱都在那里放着啊，那么有缺的呢就饿死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在基督里的好见证。所以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保罗啊，因为他做的工作的效果啊，这个在二十节这个地方啊，说免得有人啊，因我们收的捐银很多，就挑我们的不是啊。其实当时呢，正是因为保罗大概啊，他们的团队，收的这个捐银很多啊，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就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来攻击保罗啊，说这个你看保罗这个人啊，很诡诈的，是吧？你看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呢，他表面上看起来啊，他不要钱，是吧？他自己好像亲手做工啊，所以呢，可能他钱也不少赚啊，因为他自己在打工嘛，是吧？同时呢，他在我们中间啊，又借着耶路撒冷的所谓的这个圣徒的缺乏啊，来呢，叫我们去奉献啊，结果呢，其实他收的钱并不少啊，所以呢，保罗这个人很诡诈，是吧？这个所以用这个信仰啊，用福音来牢笼我们的心啊，最后呢，把我们的钱都骗走了啊。所以呢，这个保罗针对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之所以做这个解释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啊。一方面他对于这个捐献啊这件事情，他的属灵意义要向哥林多教会的人来解释清楚，同时也具体的安排啊，继续的来安排啊，就是这个事儿要怎么样去做，对吧？同时呢也告诉哥林多教会，其实也告诉我们啊，在这个经济问题上怎么样不给别人留下攻击的这个把柄，也不给自己留下贪心的这种机会，是吧？所以说在这个具体做的时候哈，我们看到保罗呢，他是不单单是这个这里边没有黑箱作业的问题啊，所以这里说啊，这个多谢神啊，这个感动了提多啊，这个让他 给你们殷勤，跟我一样啊。然后到了第十八节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还要打发一个弟兄同去啊，还要打发一个同去。后边呢说我们又打发一个弟兄啊，这个第二十二节说我们又打发一位弟兄同去啊，这是热心，屡次试验过啊，现在深信他们也这样热心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这里最少提到了，你看提多另外再加上两个人啊，这就三个人了。所以这个工作呢就不是一个黑箱作业啊，而且呢这三个人啊他们不是一个小集团里边的啊，这个所以呢并不是说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们三个人啊在一起做这个事儿，而是呢互相之间甚至于都是一个不是十分太亲近的人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他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是更高的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看到啊，虽然我们就像使徒所说的哈，我们是可信的，但是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仍然是要有透明，有监督啊，这个是经得起监督的，做的事情是合理的啊，这样呢既不给别人留下攻击的把柄，也不给自己留下贪婪的机会，也不给撒旦魔鬼有破坏的破口。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使徒他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这个是在历史历代当中啊人对于经济的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要引起一个特别的小心啊，但是这个事呢又是一个不能不做的事儿。是吧？所以很多人呢，他们面对这样的问题，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干脆不做，不介入啊。所以很多教会呢，这个甚至于就直接跟牧师说啊，说这个教会的经济问题你不要插手，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哈。你看这个啊，哥林多。当时的教会的情况，对吧？里边你看在具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保罗插手的很少，但是这个原则是由保罗来定的，人员也基本上是由保罗啊使徒来安排的。你看说我们又打发一个弟兄同去啊，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打发一个弟兄去，这里是说我们还打发啊一位弟兄去啊，这人是怎么回事。那么这里边呢就存在着两个party 啊的问题啊。那么一个呢就是使徒啊，这是我们打发去的。另外呢就是这人在福音上得了众教会的称赞，是吧？使徒并不是说他不管众人对这个人的看法怎么样，是吧？也不管这个他在外边的见证怎么样啊，所以在这里说我们在许多的事情屡屡的试验过啊，屡次的试验过，是吧？所以说呢并不是说啊使徒们他们就是自己任人唯亲啊，这个哎我们选择谁那就是谁，不管教会怎么样啊，不是的啊，而是使徒们选择会众、教会、众教会都称赞，是吧？所以呢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人，是吧？免得人家说哦，这个你当然选你自己和你心意的人了，是吧？这个你选的都是你们是一帮的嘛，是吧？你们在里边干什么你们都商量好了，我们哪知道，是吧？不给他们留下这样的这样的这个机会啊。那么相反呢这个呢给当事人处理这种事情的人啊也有一个警戒啊，我们看到使徒们做事情从来不是黑箱作业的，是吧？那么当今教会里边呢在经济上出问题的牧者、教会领袖也是不少的，是吧？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无论是会众，无论是这个传道人啊，教会的带领组织者，都同归一个原则，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从这个保罗啊，使徒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当中啊，使我们从当时的背景，具体的做法，从中呢就看到，处理经济问题的这些属灵的原则啊，我们再说啊，这个问题呢不是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的问题哈，因为这个呢十分之一的奉献在旧约里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所以这里呢就是关于论到这个供给圣徒的事情啊，这是捐银啊，你看他这里不用奉献啊，这里用捐银啊，这是个捐献啊，是个词汇的事儿啊，它不是对神当纳的十分之一啊，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啊。那么在第八章里边呢，保罗把这个具体的问题提出来啊，把一些原则上的问题提出来啊，为什么这样做啊，做了解释。那么到了第九章呢，啊，保罗继续来论述这个问题。因为上一次我们已经连续把这两章经文呢都读过去了，那么咱们上次也解释了关于第八章的经文啊，咱们今天呢就开始进入第九章。所以这里呢继续说啊，论到供给圣徒的事啊，说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啊，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是吧？这个其实人的内心里边啊，都有一个向善的本能，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是吧？所以即便就是不信主的人啊，他们在这个捐献这些事情上面呢，也有这个热心的这种本能啊。你看咱们现在美城教会啊，这个英文堂那边，他们有一个给这个无家可归之人的晚餐啊，每个礼拜天下午，他们从3:30-4:00就开始准备了啊，然后6:00啊，那些人就来吃饭。那么现在呢，大概有60多个人啊，这个 homeless 啊，就是无家可归之人，来吃晚餐。那么这个数字呢还在增加。同时呢，他们也在这个做另外一个事儿啊，现在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大啊。那么这些四面八方的，因为这里边的这些吃的这些饭食啊，都是这些周围的商家啊，还有个人啊，他们的捐献啊。然后呢，这个每个晚上啊，都有十几个啊，甚至20几个人，这个义工来帮忙的。那么这些义工呢，很热心啊，什么年龄层段，男女老少都有，啊。可是这里边啊，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啊，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所以从这里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乐意的心啊，这个乐善好施的心啊，实际上是每个人都有的，对吧？那么在这里就说呢，基督徒在这个事情上是应该更加显然的，对吧？也就是说基督徒不是这个自私自利的人啊，是在基督里有爱心的人，而且我们的爱心呢是有原则的啊，不是像世人啊，这个他们是本着自己的本能来做的，而我们呢是按照神的真理啊，同时呢再加上我们本能有神的爱的生命形象在我们的里头，那么这两个呢加在一起啊，就使我们的这个善行啊，就更加的 合乎他该合乎的那个中道啊。所以保罗就在说了啊，说论到供给的事情呢，是不必我写信给你们的啊，因为我早就知道呢你们是有乐意的心啊。然后呢这个就常对马其顿的人，因为这个哥林多是在亚该亚啊，今天我们说是在希腊的南部啊，马其顿呢是在北部啊，所以常对马其顿人呢夸奖你们啊，说亚该亚的人啊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多了啊，并且你们的热心呢也激动了许多的人，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看到啊，在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啊和咱们今天的情况不太一样啊，因为当时的书信来往是不太方便的啊，信息流通也不太方便啊，所以那里边的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啊，保罗并不十分知道啊，不会十分有把握。但是保罗呢因为哥林多人啊他们自己有乐意的心啊，保罗说我知道你们当时可能已经保罗说了啊，我这个跟保罗说了啊，说诶这事我们愿意做啊，这个怎么怎么样啊，我们也怎么怎么样啊，很愿意积极的回应的啊。保罗说我知道你们是有这样心的啊，这是用信心说的，对吧？然后常对马其顿的人夸奖他们啊，夸奖他们说雅各雅的人啊，包括这个哥林多啊，对于圣徒的这个支持呢都做了准备啊，准备了一年多了啊，并且呢就是你们这样的行为啊，这样的热心啊，已经激动了许多人啊，感动其他的人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毕竟这件事情呢不像咱们今天啊可以直接电话啊视频啊直接来沟通，那个时候不行啊。所以呢保罗其实他是凭着对哥林多教会曾经许下的诺言啊所说的话表现是一种信心啊，并且用这种信心呢就夸奖了他们，是吧？但我打发几位弟兄去啊，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啊，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你们的话落了空啊。也就是说我要差遣几位弟兄啊先到你们那里去啊，就是照着我们事先说好了的这些事儿啊，你们要真正的把这个事儿办妥当它。那么这里边呢就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呢就是说这几位弟兄去啊一看他们肯定是已经做好了啊，所以这就没问题了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们忘记了或者忽略了，对吧？结果呢没做啊，或者说是至少没做好，对吧？就是免得这样的事情上发生啊，这个就是说避免我们在这世上所夸奖你们的话就落空了啊。我们说诶他们是愿做的，而且他们已经做好预备一年了，是吧？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因为这是凭着信心说的嘛。那万一他们没做好怎么办呢？所以下边就说了啊，说万一有马其顿的人啊跟我同去的时候，所以这几位弟兄是先去了啊，跟我同去的时候见你们并没有准备好，这样呢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啊反成了羞愧啊，你们的羞愧呢就更不用说了。弟兄姊妹啊，保罗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一点弄虚作假的情况呢？以前的时候啊，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常常想到在国内啊，就是上边的这个官员啊要来视察了啊，那么这时候呢事先就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啊，他们就会赶紧的打扫卫生啊，做好准备啊。结果官员来的时候呢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其实呢是一个 咱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摆拍，对吧？是事先已经都摆拍好的啊。这样呢其实不真实的。可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呢又说啊，说这个你们在这做这些事儿啊是出于你们的自己的热心啊。那么这个会不会啊是有一点矛盾呢？你看下边第五节就说了啊，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啊，把从前所应许的卷资啊，就是你们答应好的啊，都准备妥当。那么这样呢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那么这个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呢，弟兄姊妹？是吧？这个既然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那就你不要派人去嘛，是吧？这样它自然发生嘛。那么当然你派了弟兄去了，人家就不得不准备了，是吧？因为你都派人来了。那么这个是不是有点出于勉强呢？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保罗怕他们一时疏忽，或者在这个信心上有软弱的时候，也会产生准备不足。
这里说啊，就是说保罗这样做呢，其实是一个提醒啊，其实是一个提醒。
对。
而不是一个强求。
对对。
还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看法呢？如果没有派这两位弟兄，这几位弟兄先去做准备，是吧？那么保罗和马其顿的同工啊、去了，我一看他们没有准备好，那么会不会给我们的感觉那个才是真实的情况？那么保罗他事先派人去了，准备好了，那么人再来看的时候，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有预先准备好了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不是。
既然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就叫他顺其自然嘛，是吧？你干嘛要先打发人先去呢？这样岂不是人家不乐意也得乐意了，就是有点勉强的意思吗？大家怎么理解这个问题？还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姊妹说说，如果我们是哥林多的教会的人，我们对保罗这样的说法会不会产生一种
我讲
反感啊，或者一种质疑？既然你叫我们出于乐意，那你就不要管我们了，叫我们自己做嘛，对吧？那么你既然派人来要叫我们要准备妥当的话，那这里边显然带着一种
不信任
啊，
不信任。
哎，一种
不信任我们。
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牧师他因为这上面说已经有一年了，就是这个捐资呢，他不是说一天两天凭着热心预备起来的，而是在这一年，因为他前面说了嘛，要试验嘛，就是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试验，就是在这一年当中，你可能就是你能够在这一年当中是凭着信心做的，不是凭着热心做的。 就是热心可能是哎呀今天一激动一头脑发热可能捐了，但是一年能够在这一年当中持续的啊，就是有这个乐意的心捐资的心，这个就是他后面宝宝又说，就说确信的啊，就是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就是保罗当时夸的时候是夸的他们的信心啊，不是夸的他们的热心。那么在这一年当中，那么他们确实照着保罗的话去做了，其实见证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乐意捐资帮助耶路撒冷啊这些这些在这个饥饿当中啊灾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保罗夸的是他们的信心啊，不是他们的热心。那这个我觉得这一年的时间段可能是一个检验吧，就是看他们到底是凭着热心做的还是凭着信心做的。但是保罗夸的就是当时他们做的时候，保罗夸的是他们乐意的心，是信心，借着夸奖他们的信心，所以保罗就说在这个派几个弟兄去看啊，就是不要让保罗当时夸的他们的信心这件事落了空。我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这个我加一点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呢，保罗他写哥林多的教会的书信呢有两封丢了，遗失了哈，那么就是没有下来，那可能是第一封和第三封。那么你这个来讲它一定有联系的，那具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哈，但是用我个人的猜测，就是说如果那两封都在，那我们可以这个画面非常清晰了哈。但是现在就是说也有可能啊，这个教会的人呢曾拍着胸脯的说，或者跟保罗说，或者跟这个提多说，或者他们回信怎样说过啊，我们没问题等等哈。那么这个就是说你说是说，但你没有做到，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也很出于爱心，也没有强迫。我个人的一种猜测哈啊，就说到这里。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啊，咱们查过的哥林多前书，其实也论过这个事儿啊。这个我看啊，应该是在前书大概我看啊，前书十六章啊，这里也说了，论到为圣徒捐钱啊，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啊。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啊，就是说给耶路撒冷的圣徒的捐献呢，不仅仅是哥林多教会的事儿啊。因为当时这个情况可能是比较严重啊，因为我们看到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回来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这个雅各啊，当时可能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哈、啊、这个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就跟保罗说啊，说兄台请看啊，在犹太人当中啊，信主的人有多少万啊，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那么当那里出现了这个经济需要的时候啊，出现了这个经济恐慌的时候呢，缺乏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缺乏，是吧？所以说保罗他不仅仅是给这个哥林多教会是这样啊，他给加拉太的教会，就是今天土耳其境内的教会啊，雅盖亚和马其顿呢，就是今天的希腊啊，这个地区的教会啊，都是一样的啊，来有这个活动啊，这个给圣徒捐钱的这个活动。然后这里具体说了一件事儿啊，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参考。他说你具体要做的时候怎么做呢？就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是前书写的啊，就是告诉他们要怎么做了。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啊，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要抽出来留着。啊，免得我们来的时候献凑。
对对对，
是吧？哎，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具体做法的安排，是吧？ 那么保罗在这说呢，说我来这个打发人去的时候，叫人预备妥当呢，叫我们从马其顿来的人来了以后呢，看着你们是出于自愿的，不是出于勉强的的意思呢，就是说，这里边关键就是刚才啊，这个师兄姊妹分享一个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呢，那就是说，这个时间啊和数量有关系啊，一方面这个一年的时间呢，你们可以想着给还是不给啊，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去考虑。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数量很重要，因为它的数量很大啊，所以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就凑不齐了，是吧？因为保罗说我们收的卷子很多，是吧？这个数量很大的，是吧？你不可能去，比方说咱们现在这个美城教会啊，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工作啊，我们预算大概需要10万澳币，那么这个钱呢，按照这个使徒的安排啊，就是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礼拜天啊，这个聚会的时候啊，个人要照着自己的进项呢抽出来留着，是吧？这个免得我来的时候现凑，是吧？所以这个现凑，凑这么大的数字肯定凑不起来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等于说像一个零存整取一样的，所以这个零存整取呢预备了一年了，对吧？所以呢它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程序，所以等着保罗来的时候呢，这个数字和保罗预先所说的和跟马其顿教会所夸奖的啊，是应该是一致的，是吧？所以等到现来的时候呢，现凑就来不及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他们预先啊有弟兄去来把这个事儿弄妥了，是吧？所以他们是一点一点一点点来积攒起来的啊。如果他们不愿意做，他们可以不做，是吧？这个东西也不是勉强的来的。所以呢现凑啊，来的时候现凑呢就有可能是出于勉强了，是吧？而且现凑在数量上也不可能这个太多，是吧？那么事先他们都是按照这个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这种情况呢，这就一定是出于他们的自愿了，是吧？所以等到我来的时候呢，你们写信推荐谁啊，我就打发他们。所以这里边也就是保罗所说，刚才咱们说了啊，所以不是保罗任人唯亲啊，他有权柄，他认识谁，而是说你们觉得谁合适我就打发谁啊，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卷子送到耶路撒冷去啊。如果我也该去的话，我也可以和他们同去，你看到吗？所以保罗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而且圣经在记录写作的时候，它前后是一贯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基础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后书啊，这个里面啊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呢他前书里边已经有适当的铺垫了啊。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那么使徒做事情啊，他这个前后他的一贯性啊，就是说你们已经一年了，也就是说这一年当中呢，他们都应该是每个主日啊就有捐献啊，每个主日就有捐献，那么捐献了一年了，那么这样呢在数量上啊，在数量上一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啊，因为它是一点点这个零存整取了，它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了，是吧？那么如果要来献凑，他肯定达不到的，只有等到使徒们来的时候啊，这个马其顿的人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已经预备了妥当，就是按照这个数字，按照这个数量啊，预备妥当了，那一定是他们甘心乐意每个星期的卷资啊，而不是他们来的时候现凑，来的时候现凑也凑不起来，是吧？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啊，不过呢，保罗还是差遣弟兄去来提醒他们啊，要把这个事呢要准备好啊，这个免得到了时候呢， 你们所说的话落空，也就是说你们没有兑现。其实圣经里边啊，非常看重这个说话的兑现的啊，非常看重。在旧约的时候呢，尤其在很多时候是我们看到啊，说话不算数啊，这个在上帝的面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吧？所以这个呢，是神的信实的本性，在这个属神的儿女身上的一个表现出来的一个必然要求，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这个人啊，他就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对吧？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啊，你看他大卫第一次给他放生了啊，他说我错了啊，我绝对不会再杀你。他转过头来，他就又来杀他啊。第二次又说我不会杀你啊。保罗两次这个大卫两次给扫罗放生啊，但是扫罗呢都是说话不算出尔反尔的。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这是在神面前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吧？这个当时呢，在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曾经跟这个基遍人立了约啊，虽然那是基遍人行了一个骗术啊，但是呢，既然约书亚没有好好的祷告啊，就被人家骗了啊，就签了约啊，不会消灭基遍人的啊，会保护他们的。那么后来发现他们上当了，但是呢，虽然上当，这个话呢，你既然答应了，就得兑现啊。所以即便这个答应是个错的也得兑现，是吧？这个事儿非常这个啊，我们看到啊，结果后来呢，大卫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了，是吧？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国中出现饥荒三年，后来说为什么大卫在神面前祷告，结果呢，原因是因为扫罗啊，这个大卫之前的那个以色列王啊，自觉的热心啊，觉得要消灭迦南人啊，所以呢，他不顾当年以色列人跟基遍人所立的约，结果呢，又去要杀灭基遍人，是吧？那么这件事情呢，上帝不饶恕，那、啊、不饶恕，一定要追讨。所以呢，到了大卫的年间。啊，神就借着饥荒来惩罚以色列人，是吧？大卫说这怎么回事啊？啊，祷告，神就说了，要看看当年扫罗做的这个事儿，现在呢，要报仇，是吧？然后大卫呢就去找这个基遍人啊，就说，我们做了这个事儿啊，那么我们祷告了，原因是这个，那你们说怎么办吧？啊，最后呢，他们就把扫罗的后裔当中啊，这个好像选出七个人啊，然后把他们杀了，这个事才算过去。那么从这一些的圣经的记录当中呢，都使我们看到啊，神非常看重人许诺啊，人的信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不随便说话。但是神一旦说了话一定兑现，神说你说的话哪怕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冒失所说的话都不行啊，你说了话就必须兑现，这个在上帝的面前是非常看重的这个事情啊。这件事情呢，在咱们华人文化当中呢，是不大被重视的啊，而且我们华人呢，不但不重视这个事儿，反而呢，很推崇这个会骗人的人啊，所以我们所高举的36计基本上都是骗术啊，我们把这个认为是一种成熟啊，是一种本领啊，因为能够把对方骗了，对吧？所以最后呢，我们不论正义或者邪恶，我们只论胜负啊！所以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手段，只要你成功了你就厉害 啊，你就是老大，是吧？大家就服你。所以这样的文化久而久之，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很难彼此信任了，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咱们华人啊，到普世当中去的时候，有一个不太光彩的话，就是说中国人到哪里都一盘散沙。那么我们华人啊，聚堆儿啊，但是互相之间呢，却有嫉妒纷争，啊，互相不团结。那么原因何在呢？所谓的不能团结，就是我们彼此互相不信任，是吧？因为这个彼此陷害啊，套出别人的话来，然后呢，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呢，被公认为啊，这是一种做人的艺术，做人的巧妙啊，我们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啊，这个是极严重的问题，是吧？所以现在呢，在中国人当中啊，特别是大陆啊，大陆的，因为从政府到民间啊，从政府开始，就是一个不诚实的政府，是吧？所以我们的政治宣传啊，我们的这几乎里边所有的东西啊，有些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笑话啊，就是说人民日报啊，除了日期是对的，其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撒谎的，是吧？那么作为一个政府啊，这个他的喉舌，以欺骗为这个以谎言啊，为这个基本的这个说话原则的话，是吧？那么我们整个上梁不正下梁歪了，是吧？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再到哪里去找诚实呢？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啊，在中国找一个敢说真话的人都成了稀罕物了，是吧？人如果敢说句真话，那就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是吧？这是我们自古以来啊，不能说自太古吧，就是特别是从春秋战国之后，是吧？特别是秦啊，这个当政以后，这个成者王败者寇的这种文化啊，会骗人的人被人尊敬啊，被骗的人被人看作是傻子啊，这个诚实的人被人看作是愚昧，是吧？这样的文化一直到今天啊，使得我们中国人在这中间呢付出沉重的代价，是吧？我们在普世人当中有一个非常不光彩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我们不诚实啊，我们不可信。所以我们华人呢，我们对洋人更信任，对自己人很少信任。那么这个呢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我们从圣经啊，我们从这个神的做事的原则哈，我们看到就是你说话了啊，你应许了，一年多了，这个事儿是必须兑现的啊。如果不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保罗实际上呢，他对哥林多教会呢，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大放心的啊。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教会啊，并不是使保罗那么样的放心啊。当然，犹太人是不是也是保罗放心，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反正总之，保罗还是有点不大放心的，所以他才会说：“万一啊，这个有人啊，这个马其顿的人和我同去，看到你们没有预备。”那么这就表明这个万一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万一就是不大放心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说 ：“OK， 既然你们答应了，那就要做好。”其实呢，这个不仅仅是对于保罗的这个所谓的面子的事儿啊，因为咱们刚才讲到这个中国官员来访问啊。这个来视察的时候啊，下边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是吧？等他来的时候呢，看的都是好的，是吧？那么那个呢，其实是一个欺骗，是一个面子的事儿。可是呢，保罗这样做 他并不是这样，而是要训练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要训练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按照神的信实说了话就要兑现，是吧？那么使各处的教会呢也要这样做，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操练训练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卷资最后收了多少钱，那是一个结果，但是神要使耶路撒冷的教会不缺乏行吗？当然行，但是神当时让这个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给外邦教会一个操练这个爱心啊，操练爱心啊，这个操练施舍，给他们机会来做这么一件事情，也是给他们这么一个机会来操练，是吧？其实神岂有缺乏呢？神还需要人对他帮忙吗？啊，不是的，而是给我们一个做见证、一个操练的机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这样说啊，这个弟兄姊妹是不是，我是不是把这个问题说的表达出来了他的意思？
明白。
所以说呢啊，后边就说了啊，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对吧？所以这个种啊，我们撒种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对吧？啊，这个撒种呢是一个信心的行动。因为种子本身它是可以吃的，它就是粮食，对吧？那么你撒到地里它就没了，那么我们是抱着一个信心，因为它会结出更多的结果出来的，是吧？所以这个农民的工作呢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工作，是以少换多的，对吧？啊，如果你撒的种子收回来的还不如种子多，谁还会去撒种呢，对吧？所以你撒种的时候一定是撒的少收的多，那你才会去撒种嘛。所以主说做比喻的时候啊，就说有30倍的、60倍的、有100倍的啊，所以他一定是收的多的，对吧？那么当然既然是这个种子和收割，它是一定是比例上来说啊，收割的多的话，当然你少撒种的时候呢你就少收割，你多撒种的时候呢你就多收割嘛。那么保罗用撒种和收割这个比例来说呢，换句话说，这里也是我们凭着信心给神一个可以赐福我们的机会啊，我们本着信心给神一个可以赐福我们的机会。这个圣经有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你怎样待人，神也怎样待你啊，你怎样待人，神也怎样待你。那么你多施予人，神就多施予你。如果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啊，你从来不给别人这个支持啊，不怜悯别人的，神也不怜悯你啊，神也不怜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原则，对吧？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信心。所以当保罗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其实保罗说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信心，使他们成为一个借着给别人乐捐，于是就给上帝一个可以赐福他们的机会，是吧？所以在基督的爱里啊，在基督的爱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均衡，就不会产生极大的贫富悬殊。 啊，这个我们来到澳洲以后啊，我们发现澳洲相对于中国，澳洲更像社会主义。中国当年呢革命的时候啊，杀富济贫啊，其实呢那只是一时的一个行动啊，以后就不再有了啊。所以现在呢，我听说在中国啊，不能再唱国际歌了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啊，这个要斗争了啊，现在说不行了啊。所以现在官员啊，他们有特别的福利，他们有特别高的这个收入，特别多的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中国几乎成了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国家之一。那么我们到了澳洲，我们发现呢，这个澳洲不太有太多的特别高的消费档次啊，消费的层次哈。这个有一次我到一个华人餐馆里边去吃饭啊，诶，一歪头一看，这个维省省长在那里吃饭啊，带着两个孩子，还是带着两个孩子啊，夫妻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那里吃饭，没有保镖，没有什么，照样自己点餐啊，拿着筷子吃中国菜啊，没有和其他的顾客没有任何的区别。其实这是我刚来澳洲不久发生的事儿啊。当时那一个省长呢叫 Jeff Kent 啊，就是那个满脸都是皱纹的那个长长脸的那一位啊。他看见我以后，我看到他很惊奇啊，这个当时没手机也不能跟他拍照啊，只是笑笑的互相打个招呼。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发现澳洲高税收高福利，其实呢它是用这个社会的制度来杀富济贫的，是吧？它不用杀富人，其实高税收就等于对富人的一种掠夺，对吧？所以高税收嘛，把他的钱挣的钱，你要多挣钱你就多纳税，是吧？然后你挣不着钱呢，就用这些税收来养活，来支持啊，看顾啊这一些那些没有收入的人。有些人说这样不会导致懒惰吗？啊，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是吧？但是呢，他宁可使一部分懒人啊有空子可钻，他也要使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帮助。那么作为人间社会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社会制度。那么在这个制度的背后，其实他的指导思想是从圣经来的啊，这个用进化论无神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的啊，这是从圣经里边，就是刚才所说的，多收的也不叫他有太多的余啊，少收的也不叫他有什么缺啊，就是使用了这个原则，是吧？所以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面，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习惯了这种很自然的啊，认为你像我们去看病刷一下卡就可以了，是吧？这个我们不觉得这背后有多大的代价，是吧？实际上呢，这些背后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在这里面。好，弟兄姊妹，这个九章上半节啊，我们讲到第六节第七节哈，这个等会儿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到这儿，然后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大家反省啊，这个消化一下，然后等会儿我们回来，我们继续把第九章我们把它结束的。